是的，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只是我们是向着宝座去的，直到我们所有都是蒙恩的，在主里一同蒙恩的，蒙恩的人都要来献上敬拜和赞美，都要感谢，因为这是所有的一切都要归到你那里，只是没有什么可以夺我们的眼目，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一生去追求，唯有你自己，唯有你的自己。主，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愿早间，愿今天，愿这主日，你自己充满这地，你的荣耀充满这地，众儿女也在你的面前施力，也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不只是一个惯常的活动，不只是一个聚集，乃是要来到你的宝座前，来到你的宝座前献上敬拜和赞美。主，我们将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唱诗歌的第一节、第二节。
听那千万声音雷鸣，同声高举声高扬，万万千千里吉祥。爆发是无量，赞美高扬，声音嘶和，全天会起来歌颂，万口承认响亮谢和，宇宙满溢无穷颂。
感谢主，今天早间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些我们在这一周读出埃及记23、24章的一些的感受。我常常会在思索，主日为什么我要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我要参加这样一个主日的礼拜，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也要高兴欢喜，但是不只是高兴欢喜，是因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如果在主日我不来到神的面前，我不能敬拜那位至高的神，我的心没有被他抓住，这个主日有什么样的价值呢？那我不过是一周又一周在做一件事情罢了。我们要分享给弟兄姐妹，我想要分享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如果只是一些智慧的思考，如果只是一些有意思的故事，而得不到那一位至高的神，如果没有在这里看见那位神，看见那位主，哦，我真是觉得非常的遗憾。这一周我们在读出埃及记23、24章，在我里边就涌现出这一句话，看哪，神何等爱他的子民。出埃及记讲到的救赎，讲到的立约，也讲到应许，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那位至高的上帝出来的，那位耶和华神出来的。而那位神，他不只是荣耀的，不只是权柄的，不只是执掌万有的，创造世界的，是始是终，他还与我们每一位有关系，他是我们的神，他要我们做他的子民。哇，真的是当我们想到这一些的时候，实在是在我们里边可以有那种甚至是不能够言表、不能够诉说的大喜乐，不是吗？我们竟然有一位神，一位至高的神，他跟我有关系，他还是我天上的父亲。所以今天早前想给大家跟大家分享的真的是看哪，神何等爱他的子民。我们先到下一章，我们从23章进入，在23章的这个部分，分深深的抓住我。当然，也是从这样一个词，在希伯来文里边，哈纳，意思是看哪，意思是提醒，是一个语气词，嘿，注意了，看哪，看哪，很重要的事情。 那神是怎样爱他的子民呢？我想在这一段里边真的非常的丰，非常的让我感动。神知道他的子民，神拯救他们，神带领他们，神也深深的知道他们他的子民所需要的每一个情形。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的二十三章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弟兄一节，姐妹一节。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
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领你到亚伯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解除。
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
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掉一切疾病。
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希未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
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必成为荒凉，也必成为受苦的荆棘。
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我们最后一起读这一节，他们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阿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就是你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向着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深厚，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是如何细心带领你的子民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也知道你这样带领是因为有更深厚的心意，不只是眼前的这一切，而是你有更深的心意要持守，要与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这样约的关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永远是你的子民。主，我们在真的是求你在我们当中显明你的自己，好使一切的心都归向你，一切的敬拜赞美都归向你，而我们所有的也把自己全然交在你的手中，为你而活。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一章我们在周五的时候查到过的，查过，当然在里边我们的讲义上面也有一些的解释，在与神与人立约的像是一个总结，在一个总结当中，神要做的事，以色列人要做的事，都在这里被陈明出来，也是神的应许。那当我每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真的会觉得很大的感动。我们想想，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是的，神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那600,000男丁，再加上妇女孩子和老人，超过2,000,000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过了红海，在旷野行走三个月，到达西乃山下面。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但是呢， 他们的前路在哪里呢？或者说他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我们会想说，假如我们要搬迁出来走到应许之地，虽然我们知道的应许之地在那里，但是我们这个路程还要怎么样去走，还在面对怎样的挑战，我们会怎么样进去得着，我们还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形或者需要，其实我们很多是不知道的。但是呢，那位神他一直在引领我们，一直在引领以色列人，一路供应他们。我也会在想，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寄居了400年，寄居了400多年，连埃及人都忘记了他们的前辈。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有连曾经的埃及的法老记得以色列的先祖约瑟，记得雅各，可是呢，埃及人等过了400多年之后，连埃及人都不再记得他们之前有过这样的关系。而以色列人呢，可能也在这样的历史长河当中慢慢的融入在那样一个世界的生活当中，融入在世界的观念当中。所以当耶和华神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不只是在实在当中击打了埃及的每一个偶像，击打了埃及的每一个偶像，让世人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也在过红海的时候把埃及的追兵全部淹没在红海里，让他们知道生路是神为他们开通的那条唯一的道路。过去他们的网罗，他们的捆锁都不再见了。可是其实我们会想，对我们而言最大的挑战可能不一定是外在的，而是我们里边的生活的光景，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的价值取向。而这一切却恰恰是神要在整个旷野当中不断炼净以色列人的过程，不是吗？我们在从十九章开始，当以色列人走了3个月，走到西乃山的下面，神为他们颁布了一系列的律例典章，不只是十诫，还有他们生活的各方方面面的条例，方方面面的要求。而这一切是要他们，不只是他们从曾经住过的地方出来，而他们整个的人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更新了，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的方向，他们的取舍都在这里被更新了。所以每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实在很感恩神在我的身上，以及在很多弟兄姐妹身上所做的工作，因为他实在是改变了我们很多，不是吗？当我放眼望去的时候，我看见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我心里面都会 萌发出一种感受，是无比的感恩，因为神不只是保守他们，不只是保守你们，不只是保守我们，不只是保守你，保守我，从某一种情形当中脱离出来帮助我们，更是让我们这个人有彻底的改变，我们被更新了。哇，感谢赞美主。那当我们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是从二十章这个神的约，或者说神所颁布的律例典章，一直到24章这整个的一块的内容当中，这一个神对于前面道路的应许。在前面道路的应许里边，我们读到了在20节、21节、22节这里，神说他要差遣使者在前面，并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你指以色列人，你他的子民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去。我们说，当我们在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领袖？我们是不是常常需要方向？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感觉，若没有领袖，没有方向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会何等的盲目，会何等的迷失， 或何等的担忧。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也期望那个领袖，我们也期望那个带领者是一个是明智的，是有能力的，是 powerful 的，是有足够的眼光可以带领我们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相信说，当我们在路上走着的时候，当我们一群人在路上，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期望有带领，我们期望有方向。而在神应许给我们，神应许给他的子民，是在前面道路，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带领的，是有带领，他要亲自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带领他们。当然，这位使者在摩西有带领他们，等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前，摩西和约书亚又有一个交接。这时候他们神让他们看，其实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见的是，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他们所做路上所行的所需要的带领。而他们呢，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也需要去顺服。在这样的带领当中，神也在这个地方，神在二十二节这一段非常非常棒的一句话，他说，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弟兄姐妹们，仇敌敌人，那帮助我们的，那征战的，不只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那位至高的神。而当以色列人顺服的时候，顺服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是那位至高的神，那位至高的耶和华神要向着以色列的仇敌做仇敌，向着以色列的敌人做敌人。所以我们说，征战是属乎耶和华的。当我们再读到生命记，如果假如大家熟悉在生命记的前面，生命记的第一章再到第四章的时候，有再次重述这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是深深地感受到了神应许给以色列人说，他是征战的神，他在前面为以色列人征战。神应许保守看顾以色列人他们所需要的在路上的引领。当然，这一路需要的是什么？这一路除了这个方向，除了带领之外，也是有看得见摸得着的需要。200万人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神也实实在在应许说，你们不用怕。我们也是读过了，对吗？在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上面，食物其实没有缺乏过，水也没有缺乏过。我们再记得在前几章里面读到，在马拉的时候，他们没有，只有苦水，没有甜水。他们开始，以色列人开始心生抱怨了。但是呢，当他们选择顺服神的时候，听从神的旨意的时候，听从神的话的时候，神给他们预备了甜水。在马拿的那一段，神叫他们把树枝扎起来扔进水里，水变甜了。其实当在这一段故事里边，我们看见的是，可以看见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对称。上前半部分在马拉的时候是没有水的，是苦水的，人们抱怨；而在下面，在以琳的时候是甜水的，是安息的。而中间夹的那一段是什么呢？在希伯来文里边常常用这样的方式，用一种类似于像三明治一样的一种结构，目的是在把两段平行经文中间的那一部分突出来说明他作者的很想表达的核心意义。当前面那一段在马拉的苦水当中，以色列人抱怨，再到以琳，以色列人得着甜水，而中间夹杂的那一段正是神对以色列人说话，而以色列人听从神，顺服神。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对比当中都看见，神有供应，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顺服？话语赐下，但是神的子民，神的选民有没有跟从他？我们也在说， 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段，在这里边，不只是这样的供应，不只是这样食物水源的及时的供应，神也应许以色列人，你们不用担心，有疾病也会从你当中除去，你的境内也没有坠胎的。换句话说，你们的族群是可以繁盛的，可以繁衍的，而不是 shrink， 不是收缩的，不是萧条的。你们在顺服当中，在跟随当中，神应许都临在。我想，假如我们是当年的以色列人，我们从埃及地出来，毫无疑问，我们都会期望说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有更有盼望的地方。但是那个盼望从哪里来的？其实我们想不到，其实我们看不到，我们也没有办法为自己编造或是建立，而是在神的应许当中给成就、给实现的。而神在这里就很清楚地把他要应许、要成就的，以及那些未来要成就的事情，神都应许给他们。当然，这些应许其实都是带着条件的，那个条件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在顺服他，有没有在听从他。在我们也读到，在刚才这一段经文里边，神应许说他要驱逐那地的居民，驱逐那些地的居民。而最让人觉得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惊讶的部分，神说他要怎样驱逐那地的居民。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弟兄姐妹问到这个问题。神说我会打发黄蜂，有的地方翻译的是飓风，或是等等，或是某种灾害，在你前面把那地的居民给撵出去。但是呢，神一说他不在一年之内把他们撵出去，而是渐渐的把他们撵出去。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些疑惑，哎，为什么神不要他们渐渐的，不是把他一下就赶出去？其实上帝很清楚的知道，其实神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子民的光景，他的子民的状态，他子民的需要。他知道他的子民进到那边土地的时候，没有办法立刻就占领那个地方，对吗？他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不断的繁衍，去建立。因为若把那个地方清除了，立刻把那个子民清除的时候，地就荒凉了，而以色列人还不足以去耕种，去占据那边的土地，而土地就荒芜了，然后野兽增多起来，反而造成了其他的扰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神是这样的细心，连这些都在我们心里都考虑到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常常在祈求某一些的事情。对我来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我在祷告说，主啊，我们的青年的团契什么时候可以成长，我们青年人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青年人没有很多。我们在不停的祈求，不停的祷告，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我们也尝试着做一些事情，但是似乎也没有什么结果。这样的光景持续了一年两年，直到在2022年的时候，神突然预备了新的弟兄姐妹，预备了新的同工，预备了新的成员一起的加入。而这个时候我突然一下才明白，原来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去面对，因为在几年之前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面对很多人的，因为有很多的需要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满足的，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做的。但是当几年之后神的旨意临到的时候，神也预备了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对吗？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我们都愿意把荣耀赞美归给神，因为当我们真的想到说曾经等候的时间很长很长，可是当真的看见神预备神旨意彰显的时候，却发现其实神所预备的是完全的，神的时间也是好的。其实他完全知道我们的光景，完全知道我们的状况和需要。所以当神没有说他立刻把迦南的人全部赶出去，他知道以色列人要面对的是什么，知道他们的情形是什么，所以他也安排了这些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跟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在信心当中，真的在信心当中去把自己所有的交在他的手里，相信他是这样细致的看顾，这样细致的了解我们。当然在这里我记得我们也会讨论一个问题，说可能也有弟兄姐妹问说，那神是不是公平的，说神把这个迦南的地的原来的居民赶出去了，然后让以色列人进来，是不是神不太公平不太公正呢？但是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不需要怀疑这些。为什么？不只是因为他是至高至大的，我们也可以完全信任他。我们在生命记里边，神解释了他很多的作为，也在创世记里边也解释过，甚至在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边也解释过。在生命记里边，神告诉了，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来，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这地是因为我的意，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意，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着他们是恶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公正的，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神也在当年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边，神也告诉了亚伯拉罕，接下来他们的子民将会面对什么，他们要在埃及地受400多年的奴役，但是呢等到了一定时间之后，他们会被领出去进入到神的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呢他们要等候，因为亚摩利人的恶还没有满盈。神是公义的，我们不需要怀疑的。当我们看这一些，在这十节经文里边，看见神那样细致入微的应许供应，他其实也对以色列人有提出的要求，对吗？提醒以色列人要听从神，听他的话，就像我们在前面读到的以及我们所经历到的那样，要听他的话，要单单侍奉他，拒绝偶像，拒绝别神。是的，我们知道不是说神是小气的，对吗？神是爱我们的，不是说神的爱是有限的，也不是说神需要我们用某种行动去换取他的怜悯，换取他的恩典，而是神一直怜悯，而是神先爱了我们。但是神要他的子民，要他的子民像他一样，让他们真正在这个过程当中被转换、被改变、被提升，可以真正配得他子民的这样的位置、这样的形象、这样的地位。在这一切的应许当中，神都提醒你们要顺服、要听从、要跟随。所以每次读到这里，我真的会觉得真的很棒，神的应许真的很棒，神恩待我们真的是很棒。在下一章，而我们再往下面再看的时候，当我想到神在这么多作为在以色列人身上又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位神他可以让我领受到这一些，为什么神成就在这些做这些的事情在我的身上面，在我们的身上，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面，神他期望的是什么？刚回 回应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上帝是不是公平这个问题。而我们在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二十四章是一个很完整的立约的过程，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立与神与以色列人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个完整的过程，从怎么样把约书，怎么样这个仪式，怎么样互相的认同，然后以及到最后的一个互相的认可，这个平静的一个喜乐的一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很完整的立约的过程。其实当我在看到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突然一下会明白或者体会到说，哦，原来有一些其实真的不一样的。刚才我们问一个问题，说神是不是公平的，或者说神是不是公义的。而当我在读到二十四章的时候，从我的感情当中，我也要说这确实有一些不太公平的地方，打双引号，不是说神不公义，而是神带以色列人和带其他的人确实是有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与神所立约的，要在他们身上成就神美意的地方，成就神旨意的一群人。所以他们也面对着神给他们特别的带领。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在第九、第十、第十一节，如果我们在看整个的立约的过程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其实最后这一节是最后这两节经文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场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起看第十节、第十一节，他们指的是以色列的长老。以色列众长老，还有摩西、亚伦等拿达、亚比户，还有以色列长老七十人在山上，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神，神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以色列至神耶和华神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以色列的众长老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是在一个约的宴的当中。这是一个美好的场景，是吗？弟兄姐妹们，我们想象一下，这是不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极其漂亮的场景？以色列的长老，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而这个神的荣耀跟之前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脚下看到的那种场景不太一样。为什么这么说？以色列人在山脚下的时候看见的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是雷轰、暴雨、闪电、地震，大大的是以色列人惧怕、恐惧、战惊的。除了一个人，除了摩西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之外，其他的人看到的神的显现，看到神的荣耀的彰显，是令人惧怕的，是让他们需要远离的。但是在这里，以色列众长老他们又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并且看到的是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是美丽祥和辉煌的。这样类似的比喻，我们在启示录里边也可以看到，在宝座前面那样玻璃海一样，那样的如水晶一样的那样的场景里边。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十九章的时候，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岂敢看见神的显现，都不敢上去，因为那是让人惧怕的。但是在这里，以色列众长老可以看见神辉煌美丽祥和的荣耀，而他的手，神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没有那样的惧怕了。他神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的身上，这些长老们的身上面，而他们在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是在我们说，这既是约确立的这个宴席，同时也是一个祥和的景象啊。当然，这个事情发生的前面是什么呢？发生前面是神与以色列人的约被确立了，对吗？他洒血，神叫摩西照着耶和华的命令，这是在山下设立祭坛，照着十二个支派设立柱子，然后又再叫少年人去献燔祭，然后又将血洒在盆中，洒在坛上，又把约书念给百姓听，等等。神与人的约被确立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看见这么祥和的一个景象，是神和人的约被确立了。而神和人的约是什么？就是神和人的关系。而当我们在这个场景里边，请允许我用一个比较直白点的话来说，当人与神的关系对了，人可以见到，可以亲眼看见神的荣耀而不惧怕。而当人与神的关系对了，神见到神的荣耀，人的生活也平安了，也在神的同在当中得着平安了。弟兄姐妹们，这是不是我们的经历？这是不是我们的期待？我常常发现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不平安，很多时候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忧虑，很多时候我甚至很愤怒忧伤，不是外面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我跟神的关系不对。昨天晚上我跟我的父母聊天，熟悉我的人会知道我跟我的父母的有一些的关系上的 fraction， 有一些的矛盾之类的冲突，一直不是很好处理。但是最近的一段时间，当我每一次需要想要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都在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他，因为他们不认识你，但是也求你的圣灵在我里边，让我可以在你里边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的沟通。感谢主。而过去我们常常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我知道我在我的自己里边的时候，其实我不会想太多跟神有关的事情，我只是觉得为什么过去我受过那么多的伤，为什么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他们现在还要这发生一些的事情等等等等。所以当 我相信在很多的时候我都得到一个答案，其实是我跟上帝的关系对了，我跟很多的事情也对了。而我们也在这个当中看见了神的荣耀，不是吗？神的荣耀其实是借着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一点一滴当中就彰显出来了。我们知道那不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实现的，而看见了，知道说哇，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发生了，它是这样棒的发生了。我们知道上帝做的是耶和华神做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以当在这里边真的我们说，我们看见了在约的关系当中，在这样一个恢复与神的关系里边，我们可以见证神的荣耀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而我们的生活也因着神的同在被改变了。请下一章，谢谢。所以当我把这一系列全部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再看见哇，我们 会是否感恩当年的以色列人是真的那么的，真的是何等有幸，对吗？因为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而今天那位神也是一样，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有福的吗？我们真是有福的，因为神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产业。这一句，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在旧约里边反复的出现，反复的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在旧约里边，不只是在出埃及记，不只是在摩西五经里边，在耶利米书，在先知书里边，在以西结，在撒加利亚，甚至在今天新约里边也是，我们被不停的提醒，我们是属神的。那当这样的关系，我们的神，我们有与神有这样的关系之后，我们会是怎样？我们可以认识，我们可以更深刻的认识那位神，不是吗？在就像在前面的应许里边，神应许你如此， 我必如此，你们听从，我必预备，我必带领。请而我们在这啊，在我们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更深刻的体会到那位神是怎样的神。下一节，下一页，谢谢。那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我觉得这一段经，生命记七章的7-11节这一边真的是太棒了。我们也一起读下这一段圣经吧。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的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守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延迟。所以，你要谨守、遵行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弟兄姐妹们，我想这里边特别提醒的是，所有的一切经历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耶和华爱我们。如果我们说约，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有没有这个资格可以跟那位至高的神去立约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向他说，嘿神，我想跟你立个约呢？完全没有可能的，对吗？做被造的人怎么岂可以向那位至高的神提什么要求？没有。但所有的一切都是神主动，是他主动向我们显现的，主动向他的子民显现的，是因为他爱他，是因为神爱你们，爱我们，爱他所拣选的人，神爱他，爱他们，所以让他们在约的关系当中，他们也会经历到一些的过程，经历到一些的事情，是因为神爱你们。那当然，我们今天有，我们可能也会在想说，那是不是我可能也会经历到一些的事情，甚至说经历到一些的管教，让我们觉得有一些的痛苦，或者说经历到一些的起伏等等。但是弟兄姐妹们，我要说，我们不需要怀疑那位神的心意，我们不需要怀疑他向着我们的爱。我们可以完全的相信他是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情、一切的经历上面，都是有他美意的，都是有他心意的。而他的心意至终是要人真的是恢复与他的关系，真的是永远在与他的关系当中。当然我们后面会知道，其实遗憾的是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持守那个约，所以神也有一些的管教，甚至是审判惩罚。但是即使是这样，神没有放弃他们，对吗？神从来没有放弃以色列人。我们已经前面读到的是，以色列人就是在抱怨的，就是在抵挡的，但是神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神也派遣他的仆人，我们后面还会读到的，当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神都开始发怒了，他的仆人摩西还在神面前为着以色列人祈求恳求。神没有放弃，这个放弃没有放弃的背后，岂不是他向着以色列人的爱心吗？向着他的爱吗？向着以色列人的爱吗？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当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是我们可以信靠、仰望、倚靠的。好，我们继续，我们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是以色列人的故事。那今天呢？今天跟我们呢？我们知道，对吗？我们知道，肉身的以色列人不是真以色列人，从灵所生的才是真以色列人。 今天我们也在这样一个与上帝的、与耶和华神、与至高神的这样一个约当中、关系当中，我们也是神的子民，甚至是真正的神的子民。那在这一切里边，我们透过当年神带领以色列选民的过程，看见我们，而我们今天也真的又进到了这样一个关系当中，成为神的子民。那这一段，那这以色列人的这一段故事，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或是有什么样的提醒？我想的是，当我会想到我们是怎样成为恢复到这个关系的。约翰福音里边，神说到，凡接待他的、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是相信接受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自己去找回来。我们说了，人不能没办法向神去寻求的，向神要求的，只有神赐给我们。而神赐给我们了，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相信接受，相信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为我们死里复活了，我相信他，接受他，我就有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可以恢复到这样的关系里边。我们不需要怀疑，我们只需要跟随。我们也不需要怀疑说神，你是这位神是不是全然美善的，是不是真正公义的，我们没有办法拷问的，我们没有办法凭借我们自己得到这个答案，我们只能相信接受，因为照着他所应许的，接受他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再继续下来，在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显然这是在 echo， 显然这是在引用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所读到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前面读到出埃及记的事情都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的，如果我们没有跟神有关系，那些故事也不过是历史罢了。但是今天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怜悯，因着耶稣基督，这些的故事，这些也会成为我们的故事，而我们也是神的子民。而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岂可继续像迦南人一样活着，继续像神所看为恶的情形那样活着呢？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活出神子民应有的态度，不是吗？再下一节，在很多的旧约书信当中，我们都会读到的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后面的以色列人悖逆等等，有些改变，有一些的从神的约当中离开了。但是呢，神没有放弃他们，神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派先知，借各种各样的方式向他的选民表明，神没有离弃他们，乃是神要跟他们恢复那个关系，恢复那个约的关系。而在这些先知书里边都在提醒，都在说，时到耶和华的日子，在时候将到的时候，在日子以后，他要重新与人重新恢复建立那个与神子民的约的关系。而那个约不是在旧约时候，不是在以色列的在西乃山下面他们领受的那个规条，那个外在的规条，而是在他们心上的，是神的律法在他们里边，在他们的心上。神做他的神，他们做神的子民，有新的灵、新的生命放在他们里边。这也是我们在新约里边，我们收都很清楚的，都知道的，神的信是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在冬令会所领受到的，以及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在提醒，一直以来都在寻求的，我们生命的改变， 不是外在遵行的东西，不是外在的遵守，不是外面做的某些行为，而是我们里边的，而是我们内心的转变，我们内心由心而发的跟从。如果都只是在外面，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还能坚持多久？但若是从我们里边来的，我们就可以一直的跟随，而且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感谢主，当我们再回过这一段的时候，我会真的说，看哪，神何等的爱他的子民，他知道他子民面对了怎样的光景，知道他的子民面对的是怎样的情形，他也为他子民预备了一切，他只要他的子民来顺服跟从他，重新回到那个与神与人的和谐的关系中。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对了，我们的很多事，甚至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所有的也都对了。这是神爱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会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众儿女都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向你敬拜，向你赞美。我们一遍又一遍，一周又一周的来到你的面前，是为了真的认识你，真的经历你，真的更多的看见你，寻求你，仰望你。主，我们愿得着你的自己，我们愿真的是在这一切的事上深深的知道你爱我们，你带领我们，没有什么是你所没有所不能够的，也没有什么是你所忽略的。我们只是仰望你，我们只是寻求你，我们信靠你，我们跟随你。我也愿我们真的是真的回到在与你的坚实的稳固的关系当中。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真是你的子民，我们也实在是你的儿女的。看哪，神向着他的儿女是有何等的慈爱，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了。感谢主，愿主赐福给大家。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这样子。
感谢主，真的父赐给我们的慈爱是何等的大，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谢谢主界的弟兄早晨向我们众人说话。我们这些日子在继续读出埃及记，好，上周我们读了23、24章，要来的周五我们读25、26章。我们会觉得好像在读的时候好像是很多的律例典章是向着我们的以色列百姓的，好，但弟兄姊妹刚才Fisher 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其实神的心意是向着我们众人的，从前算不得子民的，今天却因着他的恩典算是他的子民了。所以在这样的恩典里面我们领受了，从前是给他们放在石板上的诫命，今天是写在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心中人的心板上。所以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都彼此提醒，我们不是来读一些律例典章，不是读一个死的东西，我们是来读我们的神，借着他的律例典章，我们感受到他向着我们的慈爱，感受他的性情是公义，是圣洁，是爱，是怜悯。所以刚才弟兄用的那些经节就让我们感受到神的恩典。那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个律法的主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向主，能够有公义的感觉，能够有慈爱的感觉，能够有什么良善的情形。所以愿我们都来经历。星期五还是星期四星期三我们预查的时候听到一个弟兄的见证，我很感动，我真觉得律法是写在心板上了。因为我们讲到，记不记得我们23章时候提到，讲到神是公义公平，讲来讲一大堆，不可亏待人，要公正，不可受贿等等等等，不可欺压人，对不对？中间第四第五节夹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什么？对对，就是如何对待你的对头。好啊，他得罪你的人，你看到他的什么，他走失的牛啊驴啊，你看到的时候你要把他怎么样？牵回来给他。对，按照公义来说我们可以不用牵回来的， 我不欠他什么，我看见了我走了也没关系，损失是他的，对不对？我也没有杀了他的牛，我也没有把他的牛牵回自己的家里，我就是没有告诉他，也没有把他带回去。但是神的性情不是只是公义公平，神的性情是爱和怜悯。他有损失，你要爱你的邻舍如自己啊，把他带回去交还给他。所以我们有一个弟兄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个很不好的老板，那这个老板呢就想尽了办法呢给他难处，最后干脆呢因为自己的好朋友来了需要这个职位就把他给裁掉了。所以当他离职的当天走之前，那个老板就对他说，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好，那这个弟兄呢就讲到说，那一天他看到一件事情，他心里一直觉得不安，但是呢按照他来讲这人是他的对头，他可以不管的，但是他看到他的对头也就是他的小老板当天犯了一个大的严重的错误在业务上，他可以那天就走人了啊！你的牛你的驴你的羊你家的事，对不对？好，但是呢他却觉得里面不平安。所以当那个老板最后问他说，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他就告诉他说，今天你犯了一个错误，几点几分的时候你收到了一个 email， 你 respond 的时候你没有去 double check 事实上是怎么样，那这个是造成了一个错误，所以他就告诉了他，让他能够及时改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像不像我们的律主放在我们里面的律法？这是主的神明，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得着了，真的是神的子民了，我们活出来就像属神的，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靠我们真的里面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所以愿我们彼此勉励，在新造的里面，在神的基督的性情里面，我们活出他的荣美。所以今年的主题，弟兄姊妹记得吗？今年我们整年我们教会往前的主题是什么？无比的基督。冬令会是叫经历无比的基督，我们今年给我们彭博纳 Church 往前进的主题是无比的基督，意思就是什么？你可以在这之前放很多的动词，你可以经历无比的基督，你可以活出无比的基督，我们可以高举无比的基督，我们可以荣耀无比的基督，我们可以跟随无比的基督，他是无比的基督，我们要得着他。好，所以我们定了一个，不是我们，就定出了一个这个题目，意思说我们可以多多的经历，好不好？我们就彼此勉励。好，所以当那个弟兄做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低头敬拜主。好，感谢主，他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经历他，可以活出他，可以荣耀他。